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年初二，大年初二。首先，我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主恩满意，新的一年有数不尽的祝福，数不尽的欢乐，数不尽的笑容，有数不尽的收获。数不尽的满足，本来还想加上一条，后来想把它去掉吧。数不尽的钞票啊，这个不大合适。但是呢，愿我们从上而来的祝福和好运，多多的带给我们。因为是春节。前的初二，而且呢，今年的这个春节好像不论是我们在这边的还是在国内的过得都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武汉这个肺炎的事情。我看这个微信上面，一会儿是这个口罩买不到了，一会儿说这个怎么样防感冒，一会儿这个小偏方，一会儿那个祖传的秘方，所以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节日。我们在这里也为我们国内的家人祷告，愿神能够看顾他们。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知道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作王，你掌管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再一次的向父神呼求，求你特别的看顾我众弟兄姐妹，也看顾那些在国内正在遭受肺炎影响的人们，也求你看顾在这个春节前后回国去旅游的弟兄姐妹和那些我们不认识的朋友们，愿你的恩手来看顾他们，医治他们，因为您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有怜悯，有恩典，求你看顾。我们也恭敬的向今天在这里的敬拜向父神你交托仰望，从开始直到末了都请你悦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父神您。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年呢很特别，因为今年呢是庚子年，是庚子年。你知道庚子年呢，在我们国家来讲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庚子年，所谓庚嘛，庚子庚子的，庚子。我们用农历这个天干地支来纪年，最早的时候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大约就是在我们主后600年左右的时候，所谓生肖，生肖生者就是你的生辰，肖就是相，生肖生肖就说你相某一某，所以用天干地支，我们知道说十二生肖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申酉戌亥，所谓子鼠，丑牛，今年是，这个就是老鼠年，你会觉得很奇怪，其他的都觉得很好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一个老鼠，坐在我们？作为我们这个生肖纪年的第一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嘛，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其实对老鼠呢有一种的不特别平常的看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在古代的时候呢，我们的老祖宗有一段时间是把老鼠看作子神，所以为什么叫子丑寅卯，你清楚没有？子神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来它生殖力特别强，你听说过老鼠生殖力特别强，所以古人呢因为要求福求吉祥，多子怎么样，多福多子多福，家庭兴隆，所以呢就视老鼠呢为繁盛子孙繁盛的象征，所以就把他们奉为子神。不但我们中国是这样，其实在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不但东亚我们有这个节，印度也把这个老鼠奉为子神。你说它生殖力有多强吧？一只老鼠一次可以生20到60只，它2个月3个月就可以再生一次2个月生一次。所以呢，这样算下来，一年来讲，一只老鼠繁殖下来大概可以生880只，你清楚吗？2年大概可以生出来77万只，但是你知道老鼠的寿命只有2年左右， 两年可以生77万只啊，因为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孙又生孙啊，所以呢生殖率特别强，所以我们老祖宗把它看生殖率很强。那除了这还有这个老鼠呢，它除了这生殖率特别强之外呢，而且它生命力非常强啊，生命力非常强。我们都知道老鼠有一对大门牙，对不对？它一定要一直咬东西，如果不咬，这两个门牙会出什么问题啊？会把自己咬下来啊，会把自己咬下来。所以呢它要一直咬东西啊，一直要上蹿下跳，什么都吃，上树打洞等等啊，都可以都可以。而且呢老鼠的尾巴很长，这老鼠的尾巴那么长，你知道干什么的啊？老鼠那拉木锨大头在后面，不是拉木锨的，拉不动，你知道干什么的？平衡的。老鼠从5层楼摔下来啥事没有，你知道搞平衡的啊。所以呢有人讲说现在我们的气候各方面都在变坏，有人讲说如果我们的环境变得继续再差，最后灭绝的你知道动物就是老鼠，也就是幸存的是老鼠。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除此以外它还非常的警觉啊。你家如果曾经犯过鼠害的话，你知道你放的那个老鼠药哈，你不能放那里一个老鼠药一劳永逸。我告诉你了，如果你的老鼠药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这老鼠是不吃的，这老鼠是不吃的，你要勤把它换一点。而且来讲，如果呢啊，你这个它吃到的老鼠药，有一只老鼠吃完以后突然发现这味道不对，它的拼死之前的时候也会发出信号来警告它的同伴不要再来了啊。所以你家的老鼠药变质了以后不要一直放在那里，要换新的，要换新的啊。所以呢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把这个老鼠看作子神，所以把它用在我们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当中。所以子鼠丑牛啊，午马未羊。那么农历新年刚过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年新气象，新年的新打算。那新的一年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我就选了这段经文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这段经文很长，38节，通常的情况下我不要求大家读这38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敬拜，刚才弟兄姐妹的唱诗唱得非常好，你刚刚来讲那种心情刚起来，如果读得太长的话你马上又凉下去了。所以超过10节的经文一般在主日的敬拜的时候读起来都会显得太长。不过呢今天为什么我让弟兄 带领大家读了呢？是因为这是旧约，大家不太熟悉啊，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一段到底是讲什么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你看一开始就讲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那么到了17节同样讲说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以色列给我们有些相同的地方，以色列也过正月初一啊，你看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提到正月初一啊，挪亚出洪水正月初一啊，正月初一。那以色列人的正月初一是什么时候呢？以色列有两套的立法跟我们一样，不过呢跟我们的立法情况不大一样，它有一套宗教立，有一套民事立。被掳之前呢都是用基本上宗教立，被掳之后都是用民事立。那么民事立，他们的民事立的正月初一啊，就是7月1号啊，正月初一就是我们7月啊啊。那么你所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现在的和我们现在的大概就是9月末10月初这段时间。你看你的日历，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是英文的会有两个日子放在那里，一个叫 Rosh Hashanah 上面写着，另外一个写着叫什么 Yom Kippur 啊，什么意思呢？前面那个就是他的正月初一新年啊， Yom Kippur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赎罪日，第10天大赎罪日，大赎罪日。所以这里提到的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也就是说这个会幕花了一年的时间怎么样把它立起来的。会幕 啊，也被称为帐幕，是当时人神与人同在的象征，是以色列在旷野时期，在士师时期，乃至在大卫时期，他的敬拜的主要的地方。那么从摩西在这里建造会幕，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想荣耀我们的神，在一年当中至少有三样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样，首先我们要学会让神掌权，各样的知识都要按神，让神来做，我们要按照他的知识去行，对不起，指示去行。你看经文这里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句话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八次。你看这段经文也非常有意思啊，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这样建会幕，结果从十七节又重复了一遍，对不对？你看重复啊，摩西就按照的吩咐去行了。哎，为什么要重复呢？就是要表明摩西是不折不扣的按照神给他所说的去行的，每一步都是详细的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也听起来非常繁琐，读起来怎么样也很繁琐，但是呢，恰恰这个繁琐就显示了摩西是如何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神，摩西要让神掌权，那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所能做的唯有顺服，因为神所说的就是最好的。你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的经历都是这样，凡是他们违背神的时候呢，就受惩戒，凡是他们顺服神的时候就蒙祝福。过红海，在旷野每天得玛拿得鹌鹑啊，那么这些都是他们所经历的。所以当神吩咐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和会众就照着行了，而且呢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并且当他们呀，当需要奉献的时候，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五章那里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于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于做圣衣。你看到没有，这里讲说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拿来奉献给神来做会幕，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是神掌权，离开了神他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提到过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个外邦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乃曼，知道是乃曼这个人对吧？啊，今天呢我们不来看乃曼，乃曼这个我们很熟悉了，我们要看看乃曼家里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乃曼侄女。你看列王记下那里说，列王记下那里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对吧？啊，那姐妹呢，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比较多的就是她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用了那么多化妆品，也用不了，也不能像好像小孩子的肉，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化妆品有时候没有用，祷告，你知道吗？说不定神呢，让我们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啊。乃曼有权有势啊，有钱有地位， 乃曼本身的名字就是快乐的意思，可是呢在世人看来他又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呢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时得了什么病？麻风病。麻风病，他无论有什么，只要一得这个麻风病，他所有的一切都完了，他的前途没了，什么都没了。为什么？他不能接近任何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前途没了，什么都没了，这样一下子的乃曼就从快乐的顶峰跌入了痛苦的深渊，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他的财富，他的勇毅，什么都帮不上他。为什么帮不上他？因为当时麻风病是不治之症，麻风病是不治之症。乃曼知道如果他得麻风病这件事情扩散出去，他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被人抛弃，被所有人抛弃，被王抛弃，被他的随从等等所有人抛弃，而他所等待的就只有死亡。可是就在他绝望之际，这里讲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服侍乃曼的妻。你看这个小女子对主母说什么？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么这个小女子是谁？是乃曼的使女，而且是被乃曼所掳过来做使女的。所以这个小女子地位上是一个奴隶，是一个使女。那这个使女和乃曼的关系是什么？你说乃曼是主人，她是使女，你再往下想一想，乃曼是他的仇人，你清楚吧？乃曼把他从以色列掳过来，而且还把他扣在家里，怎么样做奴隶？那你说他对乃曼是个什么样的感情？照正常来理解，他怎么样看待乃曼？按说我们觉得说他应当恨他，可是呢就是这个小女子解决了亚兰人的这个大元帅，解决了很多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你看到说这位使女她不记仇，对吧？她不记仇，她以德报怨，她不是想到说你把我掳来来服侍你，让我做奴隶，现在你得了大麻风病，那想法是什么？不是不报，怎么样？时候未到，现在终于轮到你了。因为你长大麻风，大麻风病是你的报应。我也知道在南国呢有一个人可以医治你，清楚吧？我知道，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先知一直可以医治他，对吧？但是我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我看着你死，你清楚没有啊？作为一个，如果他恨他的话，但是这位小女子不是这样做的，她体贴她主人的痛苦与绝望，以德报怨，爱自己的仇敌。所以这个小女子所做的见证就是不顾自己的得失，不想自己的荣辱，所以提出让乃曼到先知以利沙那里去求医治。但是你想一想哈，当这个小女子把这个建议提给乃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结果？你说乃曼一听就说好，那我就去了，会不会？假如你是乃曼，你会不会这样做？那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反应，他的主母跟他讲说，你这小丫头，你懂什么？你主人下面有很多的谋士，有很多的术士，有很多的聪明人，想方设法都治不好他，你多嘴什么？你到底心里怎么样想的？要去哪里啊？要去哪里？南国，对不对啊？哎，要送到你们那里去，你目的是什么？如果乃曼知道了情况可能变得更严重，乃曼可能跟他说，你让我去找犹太人医治，你让我去做犹监，是不是背弃亚兰人来投降你们的耶和华神吗？ 看不出你竟然想害我。乃曼可能会这样想，但是这位小女子不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想的那么多，她心里有从神来的感动，所以她顺服，她知道神掌权，只有神才能够医治她，所以呢她不顾自己的安危，没想那么多，就叫乃曼去见以利沙，这才有后来乃曼被医治归荣耀给神。所以他后来做见证说，现在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你看到没有，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所以今天我每当读到乃曼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来称赞这位小女子，叫小女子也算名垂青史了，你看到没有，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他知道说是神掌权，是神掌权，所以他要顺服神的旨意，啊，你想想神在他心里有这个感动，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去告诉了乃曼和他的主母。相反，如果我们不让神掌权，不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得到的就是惩戒，就是惩戒。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因为这是前两天的时候，我正好看到网上在讲这个中东战争，啊，讲的中东战争啊，那后来我就想到说，在中东战争里面呢，啊，尤其是第四次的中东战争，其实神的旨意在那里彰显的一览无遗，一览无遗。中东战争第四次的中东战争呢，是发生在1973年的10月16日。1973年的10月16日，我刚才不讲说以色列人的新年都是在九十月间嘛，对不对啊？你数一数，1973年的10月6日，为什么在这一天呢？按照当时的犹太的律法，那一天就是大赎罪日，就是大赎罪日。我们知道圣经的规定，当这日什么事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而且根据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来的表现，全国军民呢都要受此教导，那天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南方军团和北方军团全部都休息来在那读圣经，你清楚吧？其中有一个坏蛋，对不起，不能讲他是坏蛋，不能讲他是一个这个人的比较，就是后来做过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做过总理，叫沙龙。沙龙他说这不行。他说你们全部都来守赎罪日，他万一来讲南边有人进来，那我们不完蛋了吗？所以呢，把沙龙呢是悄悄的派了一支小的部队，他说今天你听我的啊，你就必须在那守一下。因为以色列的南方有一条防线叫巴列夫防线，那条防线是防埃及的，如果突过这条防线之后呢，以色列就马上就完。果不其然，就那天就出事了，那天就出事了。所以这一天的时候呢，按照赎罪日的规定，全国停止一切工作，内阁不开会，军队休假。你看没有，天时怎么样，地利都来了。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萨达特和阿萨德就决定同时在南北进行攻击。他们想得非常好，大赎罪日，对吧？而且确实在这一天进攻了。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有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他忘了。他们忘了在圣经里面神清楚地讲了一句话，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怎么样倾在他们身上。所以数千年来，凡是自作聪明的都是像《红楼梦》那里讲的，说什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确像他们所预想的，战争一开始非常的顺利，埃及和叙利亚的官兵趁以色列官兵在神面前祷告认罪的时候，先声夺人，上午开始到了下午1:50的时候，叙利亚的空军就已经突过格兰高地， 然后呢，以300辆坦克的第一波的攻击就横扫以军阵地。下午2时整，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的海陆空三军啊，以强大的攻势渡河，并在3个战略要道把以色列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巴列夫防线你去查这个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非常有名，结为3段。开罗的电台在下午2:07高兴地宣布，他说我们的部队已经成功地跨过苏伊士运河，占领了敌人的据点，埃及的旗帜已经在运河东岸高高的升起，不，埃及的旗帜已经在运河东岸高高升起。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民族的命运命悬一线。你知道悬到什么程度？当时以色列的内阁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用战术和武器，你清楚吧？要用战术和武器。但是当时只有一个人反对，他说这不得了，如果我们用了战术和武器，那就会引起怎么样，世界大战，你清楚吧？这个人是谁？是当时的以色列的总理梅厄夫人。他说我要跟美国人谈判，如果每个人说支持我们，我们绝不用怎么样战术和武器。所以在那时候美国一开始的时候还犹犹豫豫，后来说好我支持，才没有用战术和武器，所以给了他支援他一些物资。那这是在这个外交的层面。我告诉你在战斗的层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民族已经命悬一线。在你看这个，我这里放了一个地图哈，你大概能看清楚，北边红线的，看到红线哈，红色的箭头的，这个都是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叙利亚的这个军队啊，叙利亚军队啊。你看南边蓝色的，这都指的是埃及这边军队往这儿打啊。你可以知道说，那么在这个时候，叙利亚的军队当时有700辆坦克已经从戈兰高地下来了，打到了什么地方？打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一个桥，这个桥的名字就叫，我们翻译成中文叫雅各的女儿桥啊，雅各的女城啊，雅各的女儿桥，翻译成中文。打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他把这个桥过了之后，就等于说，再到耶路撒冷就属于了一马平川，就可以打下来。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打过去之后，当时呢，啊，有第一波的攻击300多辆坦克突然停在那不动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下午5点多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下午5点，今天给他们解释说，那300辆坦克之所以不动了，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没油了，你知道吗？你相信吗？啊，700辆坦克当中的300辆坦克打先锋的第一波过去没油了，说今天的解释。这个天还没有黑，就在这个时候，利用落日的余晖的有10分钟的时间，以色列的战机起飞。你想想是什么情况？落日的余晖，你看到叙利亚的坦克从哪里往哪打？从东往西，对不对？太阳在哪边？在西边，对不对？所以正好照在坦克那边，所以来讲呢，以色列的坦克动又动不了，然后呢瞄准也瞄准不了、哦、对不起，那个叙利亚的坦克，所以就10几分钟的时间就被以色列的飞机全部摧毁。那在西部出现什么问题呢？在西线同样的情况，西线这个时候指挥的就是沙龙，沙龙呢是战神，有空给你们讲讲沙龙啊，我这个人很厉害啊！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军事教研室的老师天天讲他，你知道吗？一辆坦克打败了他们20几辆坦克，你知道吗？啊，天天讲他。沙龙呢，当时呢，后来任过国防部长，当时呢，他正好在他的防区，他让他的一支军队在那埋伏了几天几夜，就像我们在那个朝鲜战场的时候，一动不动，就找机会。他们是打过来了，不动，一动都会被别人发现。最后呢，就找了一个机会。 有一天呢，在他的防区当中，埃及数百辆坦克趁着佛晓，佛晓啊，你想想，向基拉第山口进击，是指艳阳初起，太阳从哪边出来？从东面出来，艳阳初起，东边的太阳直射埃及的坦克的物镜，坦克手在强烈的阳光下不能瞄准，顺看不能瞄准，只是能看到说有黑影而来，好像是以色列的坦克。再加上几百辆坦克的隆隆声和沙漠中扬起的沙尘，埃及的坦克手浑身是汗，吃力异常。就在那一天，以色列沙龙指挥的坦克把埃及的250辆坦克全部摧毁。同一天，沙龙这支坦克部队迂回插后，而且把埃及的军队反分割。你知道什么？他跑到埃及的怎么样部队的后面，所以把埃及的军队给包围。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萨达特还宣布怎么样和谈。所以后来你们都知道，和谈的结果就是西乃半岛分治，你知道吗？西乃半岛，你清楚没有？那是在大赎罪日，大赎罪日，双方讲得很好，啊，半天的时间都已经把看着以色列都要完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战争？10月6号，对不对？10月14日下午，你数一数，10月14日下午，一周之后，埃及的攻势彻底瓦解，许多进攻的部队没有办法返回桥头岛。不但如此，沙龙的部队还截断了所谓加沙伊梅里亚公路。什么意思？埃及的军队想回都回不去。啊，这只是讲第四次中东战争，而这是唯一的一次阿拉伯军队占了一点便宜的，就是在西南半岛占了一点便宜。前面三次啊，就更不用讲啊，前面三次有很多著名的战例。你说他以色列这么厉害，你要讲讲那些战例，你都知道说每一次他们得胜，你都看到说神在帮他们，神在帮他们。我顺便再跟你讲一点点了，啊，对不起，这也是我当时上军事史的时候上的。沙龙有一次被玩到一个谷底，在西乃半岛那被围到一个谷底，围到谷底来讲呢，晚上被围那里，他手中有四辆坦克，等早上起来又一看，山头有几十辆坦克，全部是阿拉伯人的坦克，你清楚吧？要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指挥官，你怎么做？你说指挥官怎么做？啊，他们在上面，你在下面，他们有20几辆坦克，你有4辆坦克在谷底，你怎么办？你投降吗？沙龙不投降，打，知道吗？你这个结果是什么？4辆坦克把完好无损打出来，20辆坦克全部摧毁。这是沙龙，这是以色列的战神之一呢。他当士兵的时候，有一次以色列的两个士兵被阿拉伯人给抓去了，在国防部，当时的国防部长叫达扬。达扬在那独眼将军达扬在那开会，哎，达扬说我们怎么救他？沙龙在旁边站岗，听来听去听烦了，你们在讨论半天了也没什么方案，他就直接来讲要了一辆吉普车，自己开车出去把那两个人救回来了。这会还没开完呢，这是沙龙干的。我不是讲他多厉害，你知道吗？如果不是神掌权，以色列在那个弹丸之地早就毁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多多操练顺服的功课，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蒙福。那你说我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蒙福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顺服。连摩西都是顺服的时候蒙神祝福，摩西不顺服的时候也蒙神怎么样责打。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大卫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学会让神掌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让我们的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不喜欢让他做我们的主，喜欢他救我们让我们上天堂得永生，不喜欢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你做我的救主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做我的主，你做我的主那我就完了，你知道吗？什么也不能做了。其次， 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你看经文这里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摩西建造神的居所，无论哪一方面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去做了，所以神就与他的子民同在。白天怎么样？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你看到没有？云柱不起，啊，火柱不起，他们怎么样？绝不动，完全的顺服。啊，因为有完全的顺服，所以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蒙福。所以我们要学会要做任何事情，要求得神与我们同在。我曾经听过一个老牧师讲一个故事，是说这么一件事情的。他说呢，有一个傻子，不是很傻了，有点智力不过关了啊。他说，因为要去一个城里，但是呢，虽然他智力一般，智力一般，可是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徒。所以这孩子去城里的时候，自己以前从来单独没有出去过，妈妈每次都陪他去，但这次妈妈去不了。在他临行之前的时候，妈妈就叮嘱他，啊，说你不论到哪里去，第一要敬畏神，第二呢，千万不能说谎。那然后呢，他就把40枚金币、盘缠还有要用的钱、做生意什么之类的，就缝在他的衣服里面。所以这个孩子就非常牢牢地记住他妈妈给他讲的话，然后就上路了。上路，结果呢，在途中果然遇到了一群强盗，所以有个强盗就过来，就问他说：“有没有钱？把钱拿出来。”然后这个孩子记得母亲的话，就说：“我有40枚金币缝在外衣里面。”这强盗听完以后呢，哈哈大笑说：“这怎么？这肯定是个傻子，怎么会有人告诉我这样子的啊？”然后哈哈大笑。啊，扭头就走，他以为这个人在开玩笑。过了一会儿呢，另外一个强盗又过来了，他也照样回答。这个强盗就说：“这家伙是个傻瓜，你知道吗？啊，所以，哎，干脆别理他了。”然后也就倒转马头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啊，这个强盗头来了，山大王来了，问他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小孩子还是老老实的回答说：“我有40个金币。”缝在外衣的，啊，缝在外衣里面。这个山大王比较聪明，对不对啊？哎，山大王是怎么说？他说他有40个金币在外衣里面，我们把他的外衣拆下来看看。哎，果不其然，结果这个山大王就在他里面找到了这40枚金币。山大王非常惊讶的就说：“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有40枚金币缝在怎么样？”衣服里面。孩子说，他说妈妈从小就跟我讲说，第一要怎么样敬畏神，第二怎么样不能说谎，不能说谎。你看这孩子到现在还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山大王听完之后呢，他傻了，他不知道下一句说什么。哎，他把他枪放在他自己拿的那个枪放在马上，他想了一会儿，他就说：“他说你说的对。”你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山大王改邪归正，后来信主了，最后热心多做主公啊，这是个牧师讲的啊，牧师讲的，引领许多人归主。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凡事都顺服主，凡事都求主同在，主就会保守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半信半疑。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来讲是怎么样？不是完全的信靠。有的时候呢，神要是在我们身边的，你还嫌他多事儿。你清楚吧？我们对神呢，不是完全的顺服。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三股教会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看到我们国内有个官员在写文章的时候用了一个词，这个词是这样说的，我一说你们都明白，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听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句话是这样讲的，说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们一看你们就像，你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对吧？啊，这个很简单嘛，啊，你对你们家这个另外一位忠诚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忠诚啊。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啊，我们对神的顺服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完全绝对的顺服，你清楚吧？但是我们要清楚，如果不是完全绝对的顺服，就是绝对不顺服。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律法有613条，但是在雅各书里，那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你们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求神与我们同在、蒙福，我们要对神完全的顺服，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神就必祝福我们。想一想。今年我们要怎么样跟随我们的主，怎么样顺服信靠我们的主，我们不能只是讲在嘴上啊，而是要印在心里，要行出来，要行出来啊。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通常都是讲的说，你不能只是 talk the talk， 你要怎么样Walk the walk, walk the walk， 啊，我还记得说几年啊，在川普之前的那个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任的选举的时候，你还记得说川普的，对不起，奥巴马的竞选的口号是什么？奥巴马竞选的口号是怎么样 ？Change， 对不对？啊 ，Change， 看到没有？但是呢，奥巴马没有告诉你说是往好的方面 Change 还是往怎么样坏的方面 Change， 所以你们都知道对吧？他一上台以后，2008年怎么样？股市哗呀就下来了，没告诉你往哪边称职啊。然后等到第二次选举的时候，奥巴马用的口号是什么？还记得？都不记得了。怎么样 ？Forward， 还记得吧？啊，哎 ，Forward， 什么叫 Forward 呢？不要看我以前原来做的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们要往前走，你看到没有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政客的话通常都是不可信的。清楚吧？政客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啊，有一个杂志在办这种说谎的比赛，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这样说的，规则哈，第一条说政客不准参加，你知道吗？政客不准参加，我们竟跟随主，切切不能说谎，要像这里这个妈妈跟她的孩子讲的，第一我们要敬畏神，第二我们绝不说谎，无论说无论做都要按主的话去行。求得主与我们同在。新的一年，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在生命中操练我们自己。最后，如果我们要想荣耀我们的神，我们要顺服神的人引领。你看经文这里说，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啊，云中有火，晚间云中有火，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请弟兄姐妹注意这里的细节，这里的云柱、火柱都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云走人走，云停人停。我刚才提到了，这表明以色列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要多多操练顺服的功课，才会蒙福。我们常常会问，我怎么看不到主的引领？主的引领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神对我们有很好的讲话，在祷告中神多次借着交通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在哪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我知道每个教会在新年开始的时候，都会制定一个什么一年的读经表，或 或者说你自己制定一个一年的读经表。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制定完这个读经表一年 都按这个表读下来的？有没有？有多少人？感谢主啊，你是怎么读的啊？今天读两章，明天读三章，这样读完了。读的时候怎么读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昼夜怎么样思想啊。我还记得我们家孩子读书很快，你知道吗？我家儿子读书的时候，他拿回作业回来读了，我一看很快就读完了。我问他说，这本书讲的什么呀？我儿子说 I don't know。 我说主人公是谁？I don't know。 我说故事是谁？ I don't know。 我们读经是不是也像这样的？老师给他作业，读完以后的读后感，有半张纸上面都打的横条嘛，让他写嘛，你读了什么内容。我看他每次写的时候一行都不过，你知道吗？我说你再那么长，你多写一点嘛。他说够了，那就这样。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到底是读给我们的耳朵听的，还是读进我们的心里？读进我们的心里。在圣经里我们知道说，凡是讲说谁谁谁听谁的话的时候，不是说只是听到话了，而是听了就去行。什么时候才会行呢？我们觉得对我们才去行，这就需要我们昼夜思想。圣经还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听求的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祷告了吗？我们寻求了吗？你说我们顺服，我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寻求？我们没有寻求，怎么知道说神不回答呢？比如说圣经也经常告诫我们说要彼此饶恕，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来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们有弟兄姐妹有朋友得罪我们，我们饶恕了没有？我们是想饶恕的时候怎么样就饶恕，不高兴的时候怎么样就不饶恕。那请我们注意了，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我们的天父也不能饶恕我们。赦免是被赦免的前提条件，圣经里面有很多都是有同样的教导。刚才我们背的主导文那里讲，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听了吗？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能彼此接纳彼此饶恕，谁最高兴？撒旦最高兴，因为我们彼此不同心，我们彼此相咬，教会就会失去见证。而且呢，有一点我不知道我们想到过没有，饶恕别人是谁得好处啊？为什么自己得好处啊？饶恕别人首先得释放的怎么样？是我们自己。你不饶恕他，你每天看到他或者在教会看到他，你心里怎么样？你就难受。你饶恕他以后呢，我们自己得释放。还有的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别人还根本不知道得罪我们，你清楚吧？如果你不饶恕他，难过的只有你自己。你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对不对？你觉得他得罪你了，他不知道。我讲我自己一个很久很久的经历，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证。我记得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我每天很晚念得很晚，因为第二天六门课，我要上六门课，几乎每天要交报告，每天要写短的论文。我念文科的嘛，每天短的论文，每天的阅读的东西都是要至少有500页， 还要写报告，所以每天都很晚，有很多次来讲都是第二天早上写完报告直接念书的都有的。有一天晚上我写到四点钟，好不容易把报告写完了，刚刚躺在床上，我那孩子，小孩子嘛，两岁多你知道吗，他睡醒了你知道吗，他过来以后帮帮帮帮帮帮来讲说，爸爸爸爸有事情来找你你知道吗，两岁多什么事，你说你能生气吗？不能，对不对？很多时候来讲呢，别人得罪我们就像这样，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觉得来讲我是对你好啊，我是对你好，没想到说你不是这样看。很多时候不在于说一个人怎么样讲话，而在于听的人怎么样接受。所以饶恕别人是首先使我们自己得好处。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对弟兄姐妹心里不痛快，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弟兄姐妹心里不痛快，就是撒旦在攻击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姐妹亏欠自己，辜负自己，使我们难受，就是我们应当顺服神，凭着主的爱赦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或者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听弟兄姐妹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能只是把它装在心里，装在心里疙瘩只会越来越大，撒旦最高兴。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话，靠着主的爱彼此饶恕，才能得释放。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处处让我们做一个荣耀神的人，今年呢，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的晋升，让神掌权，求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顺服神的人引领，主的祝福就必与我们同在。很多事我们做不到，我们求神帮助，求神怜悯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我们知道很多事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但求父神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在这新的一年，当我们立心志有新的计划的时候，求父神你就将那圣洁清晰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当如何荣耀你，如何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您特别的悦纳。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求父神你怜悯加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达到你那里。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